欢迎收听硅谷101，我是红军。今天在我们正式的节目开始以前，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硅谷101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招聘。那这次呢，我们招聘开放的职位也是非常多，包括视频的内容策划、视频后期，还有深度内容研究员，以及我们也在招聘英文视频还有播客的主理人。同时呢，过去我在招聘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小伙伴说你们招不招收兼职或者是在校学生。那这次呢，我们也开放了101人才发展计划，如果你大学即将毕业或者是研究生即将毕业，我们也开放了很多的实习生职位。那具体的职位信息呢，我就不在这里详细叙述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播客的 show notes 链接来查找我们每一个职位还有整个招聘的详细流程。如果大家对加入我们感兴趣，欢迎把你的简历和代表作品发送到我们 HR 的邮箱，邮箱地址是 hr@sv101.net。 也麻烦大家在应聘邮件中写上你的姓名加上应聘职位，欢迎有热情的小伙伴加入我们。另外，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嗓子有一点点哑，如果影响了大家的收听体验或者出现了破音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担待。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聊一聊美国大选。最近我去参加硅谷的好多活动啊，有人见我就问说川普当选以后对硅谷有什么影响。那这次呢，我们就找到了更加专业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跟我在一起的是王浩兰，他是旅美的政治学者，也是播客美轮美奂的主播和公众号栏目的主笔。 Hello， 浩兰你好。
哎 ，Hello， 你好，非常有幸能来到硅谷101做客，我是王浩兰，
欢迎。还有一位是熊浩君 Jack， 他是区块律动 Blockbits 的副主编，也是 Web3 无名说的主播。Hello Jack， 你好。
Hello， 大家好，谢谢硅谷101的邀请。
对，我今天在做介绍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档播客了，也证明这个播客是越来越流行了。
俗话说得好嘛，现在是一个大播客时代。在这种传统纸媒市争，人对电视的热情下降的时候，还是发现对于听的这个东西的需求还是永远存在的。
是，而且今天其实我们要聊到的这个大选话题啊，其实我是在我们这期节目之前刚刚是听了忽左忽右的一期播客，它其实是讲播客是如何影响大选的，包括整个 Joe Rogan 在帮助这次 Trump 大选上也相当于是帮了大忙，这个待会儿我们可以详细的来分析一下。那我觉得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聊一下现在整个川普当选，包括我看这次参议院最高法都是共和党把持。就浩兰，你觉得整体上这次的大选会让美国的整个形势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好的，首先我先讲讲，我们知道大选结果在将近结束一周时间之后已经基本上完全揭晓，当然众议院还没有完完全全点，因为党估计播出的时候已经点完了，就是共和党大概会还是这个处于一个微弱多数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就从一个分裂政府，就拜登年间这上一次中期选举2022年之后的一个分裂政府状态，转入到了一个共和党全面执政的新格局。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很多问题上它的这个政策分歧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就是因为在美国政治当中呢，虽然两党的差距依然不是很大，就即便是这次选举共和党看上去是一个全方式胜利，但他们也不会像80年代或者说70年代那样一赢就会赢这么几十个州，甚至是在参众两院拥有绝对的席位优势。那现在反而就是一个共和党虽然赢了，但还 是以一个非常微弱的优势掌控两院。但即便如此，由于对议程的控制，对于权力的把控，所以共和党可以在未来的两年之内，如果说他们自己党内团结一致的话，推动很多他们之前想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在科技方面，那今天特朗普也讲了，就是他的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层面，比如说在加密货币方面，这个当然我不是研究这个，我只是看到他们讲了讲。再讲去监管，这个也可能是很多对于科技行业尤其是硅谷从业者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那当然还有一些大的方面，像文化方面，像移民，这个也是大家可能都有所关注的。那特朗普当然是希望在过去四年这么一个相对来说对亲移民的政府下台之后，开启一轮强硬的，当然他主要是针对非法移民的新的政策周期。那同时还有经济方面，那比如说去监管刚才已经提到了，这是一个大的宏观方面的调整。当然特朗普跟拜登政府在很多问题上有一定的一致性，尤其是在贸易问题和对于传统工人蓝领阶级的这种倾向，那当然这个是不会改变的，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本和内置也是来自于此。但是呢，可能在比如说对于资本界比较有直接影响的，像减税 刚才讲到区间管，在特朗普的2021年通过的第一轮减税，在操作方面，因为他是走的国会的一个叫做预算协调程序 reconciliation 程序，所以很多条款其实在他的七年之后将面临一个到期，所以说今年结束之后到明年是共和党集中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税改将他们要继续推进，或者说延续原来的这个框架之下再进一步的进行税务改革。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共和党全面执政之后可能会推动的。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政策都能具体的落实，其实还有很多一些文化层面的这些东西，因为国会毕竟在参议院拥有超级多数，就是 filibuster 的这个规则的存在，如果这个规则还存在的话，将来这个规则是可以改的，但是一般每个党多数党都不会愿意过多的去使用这种权利。就我们假设这个框架还存在的话，那可能共和党在很多问题的具体执行层面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尤其是需要立法行动的这些东西。但是比如说在特朗普可能有比较直接话语权的行政权面，他再也不像第一任期内有那么多党内的约束，或者说有一种制度性的约束，那更加能够释放自我。但具体怎么样，那还要看他这个上台之后会一个怎么样的方式处理他的第二任期。
对，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了很多方面啊，我们就可以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来聊。首先是我观察到，其实今年在大选的整个的晚上的时候，虽然大选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其实整个势头是特朗普一直是在一个占优的状态中，然后在整个状态中呢，其实就伴随着比特币在不停的上涨，包括川普当选以后一直到今天，比特币它是一直在突破历史新高。就是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支持加密货币，他甚至去比特币大会还给这些加密货币站台，但是他当选会具体的怎么影响到这些加密货币的发展？ Jake 你这方面有研究吗？
对，就是这两天我感觉市场上其实首先肯定是大家对特朗普上台之后然后这个 Trump Trade 都非常的乐观吧，现在其实实质上的一些基本面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大家其实对这个预期是很高的，你从这个价格上就能够看出来其实比特币都不是表现最好的，像在美股的话特斯拉的表现要远比比特币要好很多，但是像现在特斯拉然后比特币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特朗普交易嘛，这个 Trump Trade。从实质性的改变上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大家更多的都还是一种预期吧。然后昨天的时候 H6Z 还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加密领域的这些创业者在新的一届政府可以有什么准备或者有什么期待在监管层面。我读下来通篇文章其实讲了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大家可以去大胆的去发行 token 嘛，因为之前可能 SEC 在监管层面很多东西不是特别明确，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会比较小心。H6Z 他强调的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他们自己会比较积极的去推进加密行业监管变得更加明确。另外一个最主要的点是，就是现在他们和监管机构和这个立法机构有一个比较建设性的一个接触的途径，这个是之前没有的，这个是很多加密行业的参与者是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因为像之前的话，去年 H6Z 就尝试和 SEC 的主席这个 Gary Gensler 还有拜登都尝试了好像十几次的联系，想要进行一个线下会议，但是他们都没有同意，就都没有建成，所以让硅谷挺多参与加密领域比较深的这些风投，像 H6Z 啊，或者是 Founders Fund 都比较沮丧，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你刚刚提到他们跟加密货币的一些监管机构可以有一些建设性的接触途径，在我们提到这些加密货币的监管机构的时候，大家指的是 SEC 和 CFTC 吗？这两块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具体到监管的话，对，像刚才那个浩南老师也提到，就是说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这个特朗普可能需要放松加密行业的监管。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应该是市场监管层面的话，之前就是特朗普也在那个比特币大会上也提要把 SEC 的主席，就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给换掉，把 Gary Gensler 给解雇了。另外一个就是期货交易委员会，就其实在美国监管还有立法机构，就监管机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之前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两个监管机构，他们之间经常会有这种争领地的行为，就是他们在对这个行业的监管框架不是很明确，然后有的时候经常就会监管重叠，然后导致就一家加密的初创企业它可能会面临两个监管机构的不同的这种，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但是是两个监管，然后两次罚款之类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个层面，除了更换 SEC 主席或者是 CFTC 两个主席都更换了，在这个基础上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去明确这两个监管机构之间的怎么合作，然后明确他们之间的一个职责。另外一个是银行监管这边其实也挺重要的，就是银行监管这边据说一些分析机构的这些分析人员，他们可能会觉得特朗普其实还会重新去任命货币监理署这个 OCC 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的主席，他可能更换的主席会有点多， 这个是针对的之前在 Gary Gensler SEC 治下，他对整个加密行业可能实行的一个叫窒息点 2.0 Choke Point 2.0 的一个行动，就是这个是行业对他的一个称呼。就 SEC 之前在监管大麻行业的时候其实就进行过这样的活动嘛，就是像让银行拒绝对大麻行业的这种监管，他们把银行体系的所有支付渠道和存款渠道都断绝了。当时2022年的时候硅谷银行暴雷了嘛，暴雷之后清算了一大批硅谷的银行，然后很多其实是跟加密都密切相关的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它也会重新改变银行的监管，它是银行哪个方向的？
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大概是2022年3月份的时候硅谷银行暴雷了嘛，暴雷之后其实清算了很多其他的数字银行，然后最大的两个是 Silvergate 和 Signature 两家银行。 Signature 其实 20% 资金都是加密初创企业的，Silvergate 就是一个非常加密友好的一个银行，然后大家好像就发现说，哎，是不是有意在掐断资金流向这个加密行业的正规的一个渠道。也是同年好像三月份没过多久， SEC 就出台了一个新的法案叫 SAB 121， 就是 SAB 121， 它很明确的表态说银行不要去参与加密领域的业务。这个法案基本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你银行要去托管这个加密资产的话，这个加密资产的价格涨跌银行要去负责的。就是一家银行它去帮客户托管了比特币，然后这个比特币的价格如果从比如说6万美元跌到了4万美元，这个中间的跌幅亏损是这个银行要去承担的。那这样的话就其实没有任何的银行会给客户提供这种加密资产的托管业务。对，这是对这个行业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吧，因为很多流动性就基本上被切断了。对，这个是可能特朗普上台之后在这个银行监管层面会去做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所以是市场监管部分和银行监管部分两个最重要的部分。还有一项就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两党，就是这个已经是一个 bipartisan 的一个事情，两党一起合力通过的一个叫做 FIT 21的法案，中文应该是金融创新法案12021，它是在众议院获得两党大多数票通过的。它就是明确了加密货币在之后市场里的一个监管框架，就是什么是数字资产，什么是证券。所以这个一直是加密货币在市场监管层面一个非常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把这个法案正式的发行出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监管层面。
这个法案对加密货币友好还是不友好？
非常友好，
非常友好，但是它没有通过。
它通过了，本来是要推到总统这里，推到拜登这里，但是现在还没有新的进展，所以大家可能希望特朗普上台之后能够把这个法案给签署下来。之前其实国会的共和党民主党其实还一起合力推出了一个反 SAB 121法案，就是之前那个窒息点 2.0 的法案，已经很不容易了，就是两党都在众议院参议院全部通过了之后，到拜登的桌子上，拜登就是把它 veto 掉了，一票否决了，其实就是非常的不友好。这个其实就是三个我个人理解下来行业最有预期的这个三个部分，一个是这种市场监管，银行的监管和 FIT 21的通过。
对，如果你说的这些问题都能解决的话，我可以想象为什么现在比特币的价格在不停的上涨啊，确实是对整个加密货币行业非常友好的。我认识一些美国的创业者，他们也是背景非常好的，而且是想合法合规的去做这个加密领域，但是之前一直苦于是首先是监管上很多规则不明确，大家想要遵循规则但是找不到规则，第二是 SEC 它会经常性的起诉你，但是你又很难跟它有一个好的渠道去沟通。
对，就其实除了市场监管和银行监管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这个是可以马上立刻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的，就是 SEC 的这种监管暂停或者说诉讼暂停吧。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在加密行业像一个战争状态的一个事情了，就是 SEC 的主席或者说整个 SEC 不断的起诉加密行业的各种初创企业或者公司，他们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就是 Powell Test， Powell 法案就决定一个资产它是不是证券，然后他根据 Powell Test 的，他会说很多代币或者很多 token 它其实是证券，你要归我 SEC 管，或者说你违反了我 SEC 的什么什么什么法案。就很多人会觉得特朗普上台之后相关的诉讼会立刻放缓，或者相关的监管会进入停滞状态至少。然后很多加密行业的机构，尤其是比较重要的是做市商，像其实加密领域当时有很多的大的做市商，比如说 Jump 这种级别的一些机构都是因为 SEC 的监管宣布退出加密领域的，就导致整个行业的流动性非常非常的差。这种临时监管放缓或者说暂停的情况下，它会很大程度的刺激这些机构重新回到这个行业，然后重新填补这个行业的很多流动性吧。我看还有人就是说除了这种 Powell Test 和流动性的放松之外， 可能还会在 IPO 上有一个监管的一个放松，就是现在 Coinbase 是唯一一家上市的加密公司嘛，然后可能在特朗普任上还会有更多的加密公司上市，对，这个是大家觉得会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吧。但是其实我也看到很多机构的分析员就觉得其实很多法案它并不会在2025年就特别快的就去通过，像刚才浩南老师说它的优先级是不会有税制改革或者说贸易这些其他的问题高的，大家还是比较理性的会去认为其实在特朗普上台比如说前100天的时间里，他肯定是会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像税制改革呀然后贸易这些问题上，可能会在如果快的话在这一届国会的下半程开始加速推动加密监管相关的一些事宜。
对，我觉得刚刚 Jack 提到了很多方面，有市场包括要换 SEC 的主席 Gary Gensler， 他确实是在他之前的任期里面对加密货币公司表现出了一些敌意的态度，厘清这个 SEC 跟 CFTC 的关系，包括 OCC 还有银行的监管，还有 FIT21， 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浩兰老师，你觉得他如果要去换这个 SEC 主席跟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像 Lina Han 的话，他大概会是一个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内呢？是看他的优先级设置或者他的议程通过需要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是硅谷最关注的两个人。
对对，没错，首先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交接阶段，就新政府在明年1月20号才上台，新国会呢是1月3号才开会，所以在1月3号之前是民主党控制参议院，这方面就是说你不可能会提前去安排这些共和党的总统的提名人，因为首先你也不可能，因为其实按理来说就所有的这总统提名都在1月20号才能提交，那以前其实就是一上任就直接一致性通过了嘛，就这个也是相当于给总统的一种礼遇，但是自从政治极化年代开启之后，这个政治礼遇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大家这个内阁人选也开始过程就非常复杂，像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这个内阁人选到位基本上都到了二三月份，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过程可能会是比较有一定性挑战的。那参议院共和党人要通过他们自己这个宝贵的时间来一个一个过这种候选人的话，那可能像 SEC 这种也许比如说放在第二优先级，就是在内阁之下，因为它毕竟不是内阁职位，虽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具体别的任命就是因为 FTC 跟 SEC 还不一样， SEC 的话是头是这个任可以直接任命， FTC 按理来说其实还是个委员会制度，就它跟 FEC 跟 FCC 都差不多，它是有应该是五个委员，所以它是要经过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手续来进行更换。但基本上来说，总统如果想要换这些他所控制的行政机构的头，都是被宪法或者说被现行法律所允许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比如说他可能先把他这开了啊，然后呢再任命一位代理的新的 FCC 的主席，等到共和党所安排的人选正式上任了，然后再把这个东西交过来。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一个程序。总统跟行政机关的这些任命的官员，就包括这些监管机构的头，有的时候这个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包括像很多这些委员会，就像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联邦选举委员会，他们这个委员呢，有的时候是有任期的，就不完全是像这种内阁是总统就是想什么时候炒就什么时候炒。当然最突出的就是美联储的主席，美联储主席有任期保护，他是这个二位鲍威尔是今年到了2027年的任期才结束，同时法律是专门写的，就是说美联储的主席或者美联储的成员是不能被随意开除的，就是需要有理由，就是 for cause 才行，所以这些有一些特殊的保护，但 SEC 跟 FTC 就没有这方面类似的这种东西，所以它相对来说是会比较轻松，或者说也比较优先级比较大的，因为这确实对于整个行业，对于整个美国的经济环境都是有很直接的影响，这个也是拜登政府一开始就做得很快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也能说明政府对于这两个岗位当然是很看重的。
对，硅谷为什么不喜欢 Lina Han， 是因为他在比如说提出反垄断这一方面的一些措施，包括说要拆分谷歌类似于这样子一些案例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这个当然我觉得可能有个人原因吧，这个我不好具体去替行业的这些大佬们发声，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肯定还是利益冲突吧。我们知道就早年间就是民主党和硅谷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个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奥巴马的年代其实是很突出的，像有一些报道也讲到像当年乔布斯啊就没事还告诉奥巴马你看我们马上要发 iPhone 了这样的事情。总体来说就那个年代，因为我们如果理解奥巴马，虽然可能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自由派的总统，但他实际上在政治理念上来说是一个非常比尔克林顿是种第三道路的民主党人，他对整个华尔街对这些科技企业就这些商业组织的亲近态度和克林顿是比较相似的，南克林顿啊，所以就是相对来说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不是过多干涉。那这个东西在15年16年的时候就引发了党内外的一律反思嘛，就因为共和党跟民主党内都出现了这种反建制派势力，那这些反建制派势力比如说左翼的桑德斯，右翼当然特朗普这方面摇摆不定啊，但就在比如说1617年那个时代，这些思潮本质上是他们对硅谷和这些垄断性企业是持大的这个反对态度，就是在这些大企业被多年以来这些民粹力量就不分左右，大企业是一个反对对象，那在大企业的基础上现在加入了这个大科技行业，就 Big Tech 也是一个成了在左右民粹里面的一个靶子， 所以说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他的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受到了桑德斯一役这个进步派的思想引导的。就是为什么说拜登政府其实不是说什么忽视工人阶级利益，相反他们对工人阶级或者说这种反垄断这种传统左翼的经济思潮的重视是远超于其他几届民主党政府的。但这也正可能是引起了这些行业的重要反弹。林娜汉是在整个拜登政府这些反垄断方面就是发声最多，因为他这个岗位所指嘛，他是这方面的主要这个负责人，所以他在这东西上发声又很多，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者出身的一个官员。他的这个论文呢，在当时他是在哥伦比亚法学院还是耶鲁法学院的时候发的这么一个论文，已经引起了关于很多相关的讨论。那现在就是把像他这个论文中提出的这些比如说遏制大的企业，就大科技企业拆分谷歌呀，拆分这些什么脸书这样的东西实施起来。当然他并不是现在没有这么的在去推动这种事情，但比如说频繁的调查，频繁的施压，总之都是让这些企业非常不爽的。当然现在选举已经结束了，但在选前其实我们能听到民主党内的很多这些金主，就是硅谷的金主也跟哈里斯说了，就是上任之后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换掉林娜汉。哈里斯当然当时肯定也就是说表态可以认为就这个也很正常，因为每一届政府一般就是即便是民主党接民主党政府，他们的人选也是会发生更替的，就是你这个换届之后换人你不会引发党内的这么太多的争议，对吧？毕竟不是自己人，你可以换一个自己的人，但是你可以自己人从一个原来的新人换成了原来这个林娜汉，那新人可能是一个硅谷更能认可的一个就手段没那么狠的态度没那么激进的人。但现在来看特朗普肯定会是一个180度态度大转弯，既然他跟今年和加密行业和硅谷这种富豪们的亲近程度来看，我觉得可以预料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岗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嗯，对。那说到这个其实我想到了一个硅谷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这次马斯克支持特朗普我们就不说了，我觉得这个在相关的播客媒体讨论中已经铺天盖地了，我们就不讨论了。还有一个特别典型性的人就是 Peter Thiel。 其实 Peter Thiel 在2016年是特别支持 Trump 的，包括大家知道这次 Trump 的副总统 JD Vance 多多少少跟他是有一些关系的。但是呢 Peter Thiel 在这次的大选中他是对 Trump 在16到20年的那一段他是有所不满的。 Jack 你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 Peter Thiel 反而在这次的大选中他没有表现出一个特别的支持 Trump 的态度，但是他还是支持共和党的，对不对？
对对。然后回到 Peter Thiel 这个事情上，就其实 Peter Thiel 是一直都在支持共和党的。他在公开访谈里边经常会说，就是哦，可能我这一届我并不会很激进的去支持特朗普政府，但是你会经常听他比较侧面的去说，他的话说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来逼我的话，我肯定会说我去支持特朗普之类的。像当时万斯成为副总统提名的当天，应该是纽约时报就发了一篇文章，里边就说在特朗普做最后决定的时候，其实像 Peter Thiel 这些人都还在给特朗普打电话推荐万斯。也就其实他一直是一个我个人理解更像一个在幕后操作的一个状态吧。一个我可能觉得是因为他首先在16年的时候他没有像自己预期的那样可能在特朗普的政府能够获得比较多的回报进入特朗普的核心圈层里边，另外一个确实也是可能他觉得特朗普政府并没有表现的像他想象的那么好，就是这个政府的效率啊各个方面能够达到他的预期，然后这个可能是他这一次大选的时候没有投入太多的成本的一个原因。Peter Thiel 他在上一届大选这种很高调的支持特朗普之后，他其实是有一个这种角色上的转变的，就他是从高调支持特朗普个人变成了一个他想去重新塑造共和党这种幕后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在彭博社 Bloomberg 有一个作者叫 Max Chafskin， 应该叫马克思查夫金，他跟 Peter Thiel 他跟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Contrarian， 这个逆势者彼得蒂尔，里边就提到很多彼得蒂尔在特朗普当选之后他自己其实是有一个被冷落的一个过程的，他其实是被排除在特朗普的核心圈之外的。他在这种相对来说可能比较沮丧的情况下，然后他是退居二线想要去影响整个共和党党派的，然后包括像他其实和很多大家族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吧，像那个默克尔家族的继承人，他们组建了很多像 Rockbridge 的一个这种捐助联盟嘛，就是 Donor Class 的这些 Donor Party去影响很多共和党的议程。然后他其实在上一任拜登政府期间的这2022年的中期选举的时候也是对共和党的很多地方的这些竞选的候选人也是给了很多资金的，应该是大概是2000万美元左右吧。但是他是这种广撒网的这种风格，不再像当时就只是特朗普那样单独下注一个人，然后是像他对待自己初创企业的那种风格去广撒网，就撒到很多共和党的竞选人上，然后很多竞选人其实最后是没有胜选的，因为他给的资金其实不多，就是一两百万这样。最终是 JD Vance 跑出来了嘛，因为 JD Vance 确实他在斯坦福的时候就跟 Peter Thiel 有接触，之后是在 Peter Thiel 的基金下面工作过3年的，是叫 Mithril Capital， 后来他自己有个 Narya Capital 也是 Peter Thiel 资助的，他应该算是 Peter Thiel 最忠实的一个门徒吧。 这个就是你能从媒体上大概能够找到的关于 Peter Thiel 他在幕后去重新影响共和党这种走向的一些内容。可能 Peter Thiel 是一个非常非常 aggressive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吧，他非常希望能够有 progress， 觉得很多建制的东西都会拖慢不管是经济或者是科技创新的脚步，所以他不管是在硅谷整个都是一个蓝色的状况的时候，他摆脱大家的这种共识然后去支持特朗普，然后包括他觉得特朗普都有点不太行他还要更激进一点的时候，让他去影响共和党，就是我个人感觉是这种种种原因加起来导致他可能其实没有办法变得特别的主流。在那个 Bloomberg 的各种报道里边，他可能强调的就是这种超越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
对，浩兰，其实上次我们也有讲过，就是这次特朗普他能够胜出，其实也是全球在这种反政党反建制思潮的一个延续。
对，这东西说多了经常被说是被民主党洗地啊。但无论如何，我们放到一个全球或者说一个整体的视野来看，全球的执政党无论是这些万年执政党还是这些传统来说政治极化比较严重的像美国这样执政党，甚至是比如说在英国政治中过去百年执政大概 70% 以上时间的这个保守党，在比如说五五体制之后在日本上基本上一家独大的这么一个自民党，都遭到了选民的惩罚嘛。这就说明了就是整个全球在疫情之后几年时间对政府的执政，从最开始的一种可能说是感恩他的救济和他的这个保持经济没有崩溃，到了这种对于末期的这种反抗，到现在这种对于后来后疫情时代的高通胀以及全球由于国际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危机，这种一系列宏观因素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这种反建制反现任政府反执政党这个情绪都非常浓厚。如果说我们相比比如说万年执政党保守党在英国惨败的这个状态，到了美国那民主党今年输的远不如这种其他国家输的更惨，因为还是讲到就是美国这个政治极化的格局本身还是确实存在的嘛。就即便是特朗普今年在大选中取得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明确的胜利，但是他只是一个明确胜利而不是一个压倒式胜利啊，因为他在所有的七大摇摆州加起来其实也没有赢多少票，每个州基本上都是以两个点到三个点的这种低空飘过的这个状态，除了亚利桑那以外，那最终在真正决定胜负的秀带三州呢，他其实加起来也就赢了将近20多万票，普选票中最后可能也就赢了200万票，就是赢了这个哈里斯可能大概两个点左右吧，现在两个点以下。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不如拜登四年前啊，就比拜登多了6张选举人票，但是比普选票上不如拜登四年前，然后比奥巴马2012年、2018年当然也差了远了，甚至连选举人票比04年小布什多，但是这个在国会的选举方面和普选票上面也不如小布什的这么个水平。为什么大家觉得民主党人会觉得这种现在心态崩了，怀疑自己道路，怀疑信仰崩溃，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特朗普这么一个特殊的存在，一个过去8年不断累积了各种政治包袱的一个候选人，还是能被选民当做一个用来宣泄反对现任政党的这种感情的工具，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打碎自己的信仰，甚至还组建起了一个跟奥巴马一样的这种多元化选民联盟，就是打碎了这种原来民主党觉得自己能靠多元化这种新后现代这种主义称霸美国政坛的这种幻想。所以说最终他这个选举的这个结果，我觉得就是整体来看本身就是一种代表反建制主义在全球的抬头的情况。那皮特蒂尔这个人说实话他可能都不是一个左右能够衡量的人，他就是用中文互联网来说可能就是个加速主义者，他是最符合这种硅谷最开始那些叫做自由意志主义者 Libertarian， 他们本身对于政府就不论是民主党的大政府还是共和党的大政府都是一种反感情绪，换句话说他的可能理想状态是一种魔戒式的这样的政治世界，就是他号称他皮特蒂尔本人读了多少遍魔戒和托尔金的著作。所以说对于这种科技界的这些富豪们他们本身的这种政治倾向就很有意思，但马斯克相对来说比他还主流多了，即便马斯克现在也是在很多时候会相信一些就互联网流传的经典谣言，就马斯克也经常会转来转去，毕竟他也不是一个专门做辟谣的人，但是这他可能有个人自己的这个宣传需求。但皮特蒂尔这个人就确实是他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病，这个英文的话叫 contrarian 嘛，就以换句成中文就可以翻译成最美逆行者就是什么什么趋势他总是照着走，对吧？硅谷一片蓝的时候他跳出来支持共和党支持特朗普，但是这次虽然他可能对特朗普的支持没有这么鼎力，但毕竟万斯是他亲自挑选然后是亲自推荐给特朗普的这么一个棋子，就万斯之所以能以一个资浅的这么一个畅销书作家他出道，就是跟 Peter Thiel 的幕后的这个有直接关系。那2022年他之所以能被特朗普再背书去选俄亥俄参议员，那也是蒂尔这些人在背后的一些工作起的作用。那今年呢，虽然他可能万斯最后被选呢可能是特朗普的两个儿子起的作用更大一些，但这些硅谷后面这些金主包括这些 VC 啊这些人的意见同样来说对当时的特朗普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特朗普当时后来有点后悔啊，就因为他觉得万斯这个人不太行，但是毕竟这个副总统候选人在真正的总统大选中发挥不了什么关键作用嘛，特朗普要赢就是特朗普的问题，副总统当然只是对于未来很重要，就因为当了副总统呢之后他的这个职业路径基本上就是瞄着总统候选人去的，而且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所有的这些副总统候选人在未来之后要参选总统的话都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 所以万斯呢，如果说在2028年顺利的成为了共和党的初选中的领跑者的话，那我相信蒂尔的这个政治影响力在美国未来还是非常长久，甚至是可能在未来这四年之内意外情况发生，副总统接任总统，那他这个影响力可能就是不容被忽视了，甚至可能会超过现在的这个一字并肩王马斯克。
嗯，对，这个很有意思。
哦，对，这个确实，我觉得可能这一次，就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猜测，就可能 Peter Thiel 他选择没有那么激进的就站在一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可能又是他的逆势哲学，就是刚才浩南老师提到的这个 contrarian， 就觉得其实可能这一次他看到硅谷有太多人站到右派了，他觉得 OK， 那他没有必要再力挺右派了，因为他觉得人多了之后他就不算逆势了，就当时他出来站台特朗普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硅谷，所以他是逆势的，这一次可能如果他再继续站台的话，他也不算逆势了，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吧。这个也体现在他对加密货币的一个看法，他确实是很科技自由主义嘛，这种 libertarian。其实比较好玩的点是他就是在今年好像五六月份的时候，因为他之前特别支持加密货币还有比特币这样的资产，他支持比特币很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说他是完美体现科技自由主义，就是
去中心化是吧，去政府化，
对，去中心化，去政府 anarchy 这种东西。但是就在今年比特币 ETF 通过之后，他在采访上他就明确说啊，他自己可能已经卖掉了很多自己的比特币，他自己不确定这个比特币到底是他招安了华尔街，还是华尔街把比特币招安了，然后他觉得可能更像后者，然后所以他觉得哦 OK， 我可能需要稍微就 back off 一点，他要相对再退后一步，对，这个他很有意思的一个逆势哲学吧，对，然后可能在这一次也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如果说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真的把美国建设成了他所说的加密货币的世界首都，然后甚至可能把比特币放入战略储备，对吧，我今天看谁在讲这个事儿，就是 strategic reserve， 把比特币作为一种战略储存入资，那你说 Peter Thiel 这种逢政府必反的人他最后会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尤其是硅谷，当然我个人不是特别关心他在干什么，因为我不是研究科技政策，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观察和深思，就因为他这个 contrarian 对吧，最美逆行者，就是逆反哲学的这种声誉在外，他会在特朗普年间怎么样反复横跳，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动向。
对对，这会比较有意思。
对对对对对，这个点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大家刚刚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提到了硅谷其实是传统上在总统选举一个非常典型的蓝州，就是它的民主党一直是占绝大多数压倒性胜利的，但是我们也观察到今年在大选中支持民主党跟支持共和党它的比例它是在慢慢缩小的，而且我自己在硅谷啊，其实我是能感受到民主党的某一些政策让硅谷非常不满的，比如说他有一个950美元以下就不算重罪的一个47号法案，这个法案其实就导致了很多的旧金山的零元购啊，然后包括很多的商店撤出旧金山。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在硅谷引起非常大的一个法案，就是说现在硅谷正在推行一些儿童性别认同的政策，在加州假设你是一个男生，你觉得自己的性别是女生，他可以不用通知家长，学校也可以不用告诉家长孩子的性别，其实马斯克就是很受这个刺激嘛，就儿子变女儿了对吧，这个是让他在加州无法忍的，然后也是让他搬离加州的。
当然硅谷其实不满他有很多呀，像什么 DEI 这些在硅谷也就是 diversity 对多元化的这种追求，由于这种多元化形式主义在企业这个大行其道嘛，这也是让很多企业非常头疼，同样是员工非常头疼，因为众所周知就是这个东西非常无聊。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大家在硅谷是过度追求这种多元化了，比如说在硅谷大家去写长帖骂总统可以，但是呢如果你说女性程序员写代码的能力不如男性，然后谷歌还有一个程序员就此发表了一篇论文，然后最后是以不尊重多元化被谷歌给开除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硅谷的这个文化现在也在变得越来越极化，越来越形式主义。这个呢在硅谷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 woke 文化， woke 的原意就是觉醒，指大家对这种社会不公啊、种族歧视啊、还有不平等问题的关注。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像 diversity 还有公平性、包容性都是其中的一些。
对，这个即便是自由派本身也很有的时候会很反感，就这个东西你要只要自己天天做，包括什么 HR 让你就天天追你说你怎么还没做那玩意儿的时候，你大家都会有非常的头疼。但是最终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些执政之后引起的一些影响，但换句话说我觉得这也跟科技业整个进入一个社会主流有关系，就我们可能说早年间这种科技的行业还有一种西部狂飙对吧，西部牛仔式，就是包括像很多 Peter Thiel 这样最开始的是一种自由意志为主导的，那他们本身呢是一种和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主流社会有一定脱节的，但随着科技行业成为了一个美国的支柱体系行业，因为它已经也很多年了嘛，就可能说加密货币可能不算是一个传统行业，但我觉得就是这种大的科技企已经可以成为是一个传统行业，那不可避免的我觉得这些企业的这些人他这个员工啊，我觉得就是这还有一点就是员工跟精英，就是他们的领导和他们的这个员工本身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需要去强调一点。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是一些精英的转向，但员工具体到底怎么投票或者说怎么支持这些人，我相信在这些科技企业，尤其是这种移民居多嘛，包括像这个亚裔移民居多的这种大的科技企业，你要去做一个政治调查的话，那肯定还是民主党支持的率更高一些，或者是可能有压倒性优势。但是对于领导层来说，对吧，社会企业家他本身也有别的问题，他有自己的企业家成分存在，而且有钱人支持共和党，支持这种所谓的去监管减税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就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跟科技业整个，就回到我刚才最开始说，就是跟科技业主流化有关系。就你看华尔街也是一样的，就他可能来说更加亲共和党，但他也是一个两头下注，就互相 hedging 两头下注嘛，然后就保证自己能够在政界有一个非常大的话语权。那我觉得如果科技业在未来避免，就是因为其实在美国政治中不仅是选边站，还要同时你要两边都能通天，这个东西才是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对于一种企业来说是一个长久之道嘛。所以像越来越多可能在科技业进入一个主流的这种社会体系之后，那它跟其他行业的同化性我觉得会是越来越明显。这个其实也不能说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吧，没有想到就科技行业从一个30年前的这种边缘变成了一个社会主流，这可能是大家认知还没有调整过来。
其实我们刚刚在播客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说今年其实是一个播客元年，因为像播客界最大的博主 John Rogan 他其实是连续采访了马斯克、 JD Vance 还有 Trump 的，而且他采访 Trump 的那一期播客我看在 YouTube 一天的播放量就是2700万次的订阅量。我们类比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Fox 它晚间新闻黄金档的这个新闻它是270万次，是它的黄金档新闻的十倍，所以说它整个帮共和党能够拿下总统竞选它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贡献的。但是呢，我去看了一下 John Rogan 之前的一些经历啊，就是他其实之前是一直在支持民主党的。2022年 Trump 还说我想去参加 John Rogan 的节目，他当时是很多次是拒绝了这件事情的。我觉得他的转向从左往右，就是我在网上也是查阅了一下他的报道啊，他说他开始变得右倾，也是对刚刚我提到的比如说加州的犯罪方式的处理，包括儿童性别认同的这些政策表示不满。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大家刚刚提到的这种政治越来越极端化，推行的政策主义越来越极化，也是有一些关系的。
对，怎么评价 Joe Rogan 和这种播客对于大选的影响，我觉得当然他肯定有直接的，就是说我们从这些新媒体或者说新平台的这种政治转向也能看出来这些年的一些执政啊或者说政治风格变化导致的一种新的后果。 Joe Rogan 其实早年其实是一个很坚定的奥巴马式的这个支持者嘛，16年甚至还支持过桑德斯，但是随着这种相对来说我觉得社会问题包括男性和女性这个性别对立，我们要等三四月份之后 PU 啊或者说其他这些数据整理的这个，但是基本上可以认为或者说现在的趋势显示男性跟女性选民的之间的这个性别差其实并不是很明确。换句话说这个政党的话语权可能逐渐是，这有点非常性别歧视的感觉呢，我只是在就是说是我要先叠个甲，但是就是对于很多这种男性选民来说，就是觉得他们可能比如说民主党典型的就是说女性声音过于突出，突出了这很多一些男性的所谓他的这种视角和思考。那我觉得 Joe Rogan 这种他的本身听众就是一种男性极度突出的这样的播主，那我觉得可能就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这个影响。
对，就是关于播客这个部分我可能要稍微补充一下，像 Joe Rogan 他其实之前长期是一个左倾的脱口秀演员吧，其实大部分脱口秀演员早期都是左倾的，但是 Joe Rogan 他是比较认可城市治理这件事情的，他觉得现在的 San Francisco 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居住了，这个是他比较看重的一件事情。另外他其实是很同情工人阶级的，或者说他比较同情铁锈地区的这些人的生活情况。你从这种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大多数人他是站在一个相对来说中立的角度的，因为支持 civil rights 是很多像 Joe Rogan 这样的人他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只是说现在的民主党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走到了一个极左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个极左它可能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说在这个坐标轴上来看的话，现在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在左倾的路线上走的可能有一些远。Joe Rogan 其实只是说他停留在了相对左倾或者说逐渐回归中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你看那个特朗普他这一届竞选的时候他经常会提一个词，就是 Party of Common Sense， 他觉得共和党他现在是一个追求常识的一个政党，他会去主动的去迎合这种可能中立或者说相对左倾的这一类人群。而且这一类人群尤其是在最近这一两年的时候，在刚才咱们提到的儿童的性别确认教育以及转变这个事情上面，加州的这种 gender affirming care 的这种未成年人性转变手术让很多家长是持保守态度的，就是马斯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嘛。 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多数人其实他并不是从左到右，而是一个可能说原本是跟大家逐渐一起继续向左走，但是可能像 Joe Rogan 这一类人就是停留在了相对左倾或者是相对中立的脚步，他们停下了向左走的脚步。其实在硅谷去反对 woke 或者说反对这种 far left 反对 DEI 是有其他的原因的，包括这个事情美国媒体他也会去认可，其实硅谷追求的 progressive 和共和党这种或者是 far left 左翼阵营追求的 progressive 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两拨人他们都会去强调一个词，就是 progressive， 就是这种激进。民主党强调的这个 progressive 是在 civil rights， 是在少数族裔或者少数人群的公平权利方面的，但是其实硅谷追求的 progressive 是在科技自由主义，就是 libertarian 这个方面，只是说他们在对科技或者说对这个社会进步的解放更多的人群这件事情上是大致统一的，但是如果你开始在效率上出现问题或者说在资金效益上面出现问题的时候，这种 progressive 它就会产生一个分歧。就是现在很明显的就是看到硅谷尤其是在 AI 创业这波浪潮里边，很多公司会因为 DEI 运动出现效率问题，很多甚至是在投资的时候也会遇到资金的效益问题，一旦这种实质性的利益被触动的时候，硅谷就会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反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你看它体现出来的就是这种它反对 DEI， 尤其是在这波 AI 浪潮里边的 Scale AI 的创始人他发的那个推特嘛，他说他自己把 DEI 改成了 MEI， 就是 Merit Excellence 和 Intelligence， 就是把 DEI 的这个多元化全部替换掉了。我觉得其实这一波 AI 创业浪潮是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种反 DEI 情绪的上涨的。另外一波人就是这种小圈层的反 woke 情绪一直在硅谷这种风投圈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说可能他作为一个小圈子不断的去扩大自己的感染力吧。就一开始 Peter Thiel 和他的好友 David O. Sachs 是在大学期间就持有这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了，今年比较突出的是马克安德森 H6Z 的 Mark AndreessenPOC 媒体报道的是说他结束了长达10年的精神之旅之后开始回归政坛，然后采取了一个相对右倾的一个意识形态，就他会和他的朋友开始逐渐聊一些反 woke 的一些笑话呀，或者是去接触一些保守派的一些人群，在 H6Z 之后逐渐公开自己这种逐渐转向中立或者是保守主义的人就是马斯克嘛，他其实是一个小圈子逐渐扩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些人 Peter Thiel、H6Z 的 Mark Andreessen 或者是马斯克，他们在硅谷虽然圈子比较小，但是他们的影响力是足够大的，所以他们会影响很多这些硅谷的新的创业者或者是硅谷的一些从业者，在公司的意识形态层面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吧。对，毕竟也是他们很多公司被他们投资之后在意识形态上面尤其是 Peter Thiel 是会受比较大的影响的。对，这个其实也是硅谷在意识形态层面和言论层面看上去像是在倒戈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吧，我个人理解。
嗯，对。然后我们刚刚其实有分析一系列的影响啊，有聊到加密货币，其实还有一块我觉得可能是对中国影响挺大的，就是特朗普他会怎么样去改变他的这个贸易政策，他现在说是要加关税。
对，特朗普当然对他的关税是非常热爱的，这个也是我们都了解的。如果我们看就美国这些年以来的战后的经济历史，基本上这个关税永远都是在往下下降的，就是在走低的，就是自由贸易的这个趋势在过去几十年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是正式就逆转了这个周期，开启了加关税的周期。那拜登政府呢，不仅在此之上没有废除特朗普的关税，反而是又增加了一些对于新能源包括这些其他一系列对于中国的这些关税。所以说特朗普政府在上台之后呢，我觉得在这方面的动作会比较明显吧，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好做的事情。特朗普所之前用的这个203就是国家安全相关的关税，就是这个权利国会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染指啊，法院也对他这个开这个绿灯，所以说他只要想他就可以在很多问题上继续的去滥用这种所谓的203权利。但是这问题就在于关税，它首先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说是一个低效的，甚至说可能是一种反作用的有副作用的这样的东西的存在。就因为什么说过去经济学家或者说主流经济思想都是在推动关税壁垒的降低嘛，当然还是因为经济效率问题上来说肯定关税来说会造成影响。
它的副作用是表现在比如说它如果涨关税了其实是会加剧美国国内的通胀形势。
对，不仅是通胀，你还有企业就比如说就为了避免关税增加了这种成本，增加了比如说供给链的紧张。比如说我们说特朗普1月20号说他宣布要加关税的话，那你可以想象1月20号之前很多大的企业可能会大规模的囤一批货物，那这个可能在短期内造成货物价格的这种失调，可能会出现这种市场的一些问题种种吧。其实最终通货膨胀它带来的压力嘛，就过去我觉得这四年拜登政府的执政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导致了通货膨胀。当然你觉得是不是他的这个本身的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这个值得商榷。 就是因为其实全球所有的国家都在疫情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种高通胀，这可能跟供应链方面紧张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也跟这个疫情期间的这种所谓的经济救市措施肯定是挂钩的。但是特朗普年间就已经开启了救市措施嘛，但是它毕竟只是2020年还在衰退周期之内。但是就不可避免的就是通胀是拜登政府过去四年执政的最大的一个问题，那同时也是这个民主党今年败选的我觉得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如果说特朗普他在上台之后就实施了这么一个大规模关税的话，那既然他施加关税的这一方这个出口商肯定是会把对关税带来的这种所谓的利润下滑转嫁到价格之上的嘛，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说你最终买单的那人呢还是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的企业，那你必然会导致实际上家庭的开支上升，通胀水平可能也会因此会继续增长。那同时就不仅是因为在这一方面，还有移民政策，如果说同样打一个组合拳的话，那对于很多这种本来就需要劳动力的美国中下层企业，那它的打击可能会是双面。这个当然也就是说美国民众既然选择了特朗普这条道路的话，那也可以看一看完全释放了特朗普主义会给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预期他的这一系列政策是可能会导致更高的通胀的。
这个很难说啊，就因为试图预测经济周期往往都会出问题，就像试图预测选举结果是一样的，对吧？拜登政府前两天不是在拿出报纸嘛，说两年前华尔街 90% 就认为什么2023年美国 100% 会进入衰退周期，最后不也没有发生嘛。所以说这个也不能说是就一定会出现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特朗普是不是会在其他方面做一些调整，或者有这种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意外性因素来影响整体的经济走势。但是就从整个来说，对于关税肯定是会对全球的这种本来就已经很脆弱的经济格局带来一个新的冲击吧。至于是利好利空呢，这东西就得看具体，因为我也不是经济学家，我也只能就是说从过一个政治分析或者政治观察人士的角度来看。
那对中国的影响呢？
就跟中国这个问题的话，那肯定就是我们相信由于对于包括像特朗普选的这些外交班底也能看出来，就是他这个对华强硬的基本面还是不会改变的，这个也是中美关系在2017年之后处于的一个新常态，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度的感到震惊，这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嘛。就是共和党这么一个还乡团的话在这问题上的立场，像包括这个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内的重要的贸易政策操盘手莱特希泽，当时是贸易谈判代表嘛，他虽然今年看上去不会回归到同样的岗位之上，但也可能会出任商务部长啊，财长可能比较困难，因为财长这个职位应该是属于华尔街自己人的，但是这个莱特希泽当上商务部长的话，那可能会在商务部长原来这个拜登政府的雷蒙多基础上进一步放大这个所谓的小院高墙政策，可能就不是小院高墙了，就是大院大墙了对吧，就是全方位的和中国进行一种科技战，那这个是肯定会对不仅是硅谷啊，对整个社会整个全球都会有直接的冲击和影响，这个也是特朗普 2.0 时代的最大的未知数或者说一个政治风险。
其实我比较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特朗普在选举日前两周的时候他去参加了彭博社的一个谈话，当时台下基本上都是美国的企业，和他对话的是一个传统的全球化的一个坚定支持者，他和特朗普谈话的时候最主要的攻击点就是说特朗普的税收政策外贸税收政策会给国内带来很严重的通胀，甚至会导致国内的大批依赖全球化产业的工人失业，然后呢特朗普他自己反驳的论点可能就是说其实他的这个税收政策不是为了通过加高关税创造税收收入，而是他是想可能更多的去通过一些比较离谱的关税去逼迫在海外生产的这些企业把企业搬回到国内来嘛。对，然后他当时还举了挺多一些企业本来计划在墨西哥建厂，但是因为了解到税收政策之后停止了这些工厂的建设，然后还是把自己的产业链搬回到国内来，所以他其实更想要实现的是这样的一个产业回迁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当然了具体想法或者政策成不成功是要有待观察的，至少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对特朗普这个关税政策的反感情绪或者说反感共识在华尔街是比较强烈的，就是大家会去认为这种高税收政策一是加强通胀二是强化美元嘛，他们就一直对赌的就是这两件事情，对，所以其实在资金层面共识比较高，但我个人还是觉得不确定性还是存在的，可能还需要看后续这个关税抬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以及会不会真的有国际企业愿意在美国境内去建厂，但是这个事情从过去来看一直是比较困难的嘛，以及就是说美国的这些企业能不能够逐渐的回迁自己的产业链。
嗯，对对对，那还有一个是驱逐非法移民，这个基本上在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包括在川普自己的发声中也是非常主流的一个议题，同时不仅仅是非法移民啊，还有包括收紧这个合法移民的签证，因为硅谷的繁荣它其实跟移民是分不开的，所以你们会怎么看移民政策对硅谷的影响呢？
我们单纯从移民问题来看， 其实真正美国这种兴起的反移民情绪，它是一种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思想作祟的直接后果。这当然也是全球化的整个框架中最大的核心缺陷嘛，就是全球化它是资本可以随意流动，对吧，人才和技术可以随意流动，但是劳动力或者说人口不能随意流动，因为人是有国界的，然后这个资本是没有国界的。这个就导致了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分配会失调，然后整个全民情绪的焦虑，以及后来16年开启的这种对反全球化的这种反思啊，对全球化逆势这样的推动。但是对移民问题来看呢，其实我觉得就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虽然它是差别很大，但是总体来看其实他们的命运还是高度捆绑在一起的。
对，政策在缩紧。
对，在缩紧移民的话，它肯定不会只是缩紧非法移民。当然你可能就会降低很多通过边境进入到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那可能会在执法力度加大之后，包括像新政府改变。就其实为什么拜登年间涌入美国边境的这些难民啊什么这些更多的话，这其实还是一个基本面的问题。就这些难民就单纯的朴素的认为就拜登和民主党政府会对他们更好。然后如果特朗普政府上台的话，那肯定如果他的强硬会把很多人吓退，那这方面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就合法移民来看，如果我们可以看特朗普刚刚任命了他的副国务卿是斯蒂芬米勒，这个在第一任期之内可能很多华人已经了解到了这位的存在，他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移民政策上的首席顾问。那在特朗普任期最后两年，我记得我看另外一个数据讲，就是 H1B 最后的申请和批准这个速度在特朗普年间是大幅下降，然后同样是 RFE 要求更多的证据，包括这个重新审核的数量频率也是大大增加的。如果说我们认为米勒在第二任期之内还会扮演这个同样的移民政策上的主要制定者的角色的话，那我觉得可以预期到，就是在 H1B 尤其是对中国的 H1B 包括像 OPT， 就是米勒还提过把中国的学生的 OPT 从三年变成一年甚至可能取消，这都是有可能会政府有比较大自由裁定权，同样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我这也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会实现，但毕竟在这个问题上肯定还是有一定的一致性的。至于非法移民这些事情呢，就是你想驱逐所有非法移民当然是一个想法很好，但实际上执行起来可能会极其困难的事情。首先美国政府有两层嘛，对吧，就二元制，这个联邦和州政府，很多时候联邦政府未必能有足够的资源和精力去找到所有的非法移民在美国的这些存在。那怎么样能够执行这个层面，是不是会这个东西引发整个社会的巨大动荡和分裂。尽管说非法移民是一种违法行为，对吧，我们也不鼓励非法移民，但是美国很多这些基层的这些劳工是由非法移民所来充当，尤其是像农业州，大量的这些农业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嘛，而美国人民又不愿意去当这些苦力，所以说很大时候依赖这些拉美洲来的这些既有签证的移民也有无签证的移民嘛，就既有这种靠着农业签证来的人，也有很多干脆就是没有身份但是可以帮助他们干活的。就整个社会如果说彻底就把这些都清除了的话，那也许是美国人的岗位会更多一些，但是如果说没有了这些非法移民对于整个社会的这种润滑剂作用，那也许整个社会会陷入一个更加混乱的状态。具体还是得看执行啊，因为大家之前为什么说驱逐非法移民不现实，因为他会花很多钱，说一年至少要$800亿的这么一个支出，那特朗普政府当然会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重点去推动，那同时也任命了一位所谓的就是移民问题边境沙皇，这哥们儿当年是个纽约的警察，说我当纽约警察的时候我就告诉我们怎么去抓人，所以我就会用这种经验指导下配合，就是如果纽约市拒绝配合工作的话，那我们联邦就会派超过两倍的联邦特工去纽约挨家挨户搜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说起来很好听啊，能不能执行呢要打个很大的问号，毕竟对于美国这种社会来说，要求挨家挨户搜查那恐怕会出现很多直接的问题吧，尤其是在民主党州政府这种不配合工作的情况之下。
嗯，确实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而且我在 Twitter 上看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帖子，就是说有一位女性在2016年的竞选中支持了川普，结果没多久以后发现她自己的老公是被驱逐的对象，傻眼了。
对，而且现在那位沙皇说讲到了，如果说会造成家庭分离，对吧，骨肉分离会怎么办，那他看的干脆的就说一起驱逐了嘛。当然他可能当然肯定也是个这个口嗨嘛，就毕竟想执行还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方面的就起码会在一开始这几个月百日之内，特朗普在这方面的关注程度或者说执行程度会是非常之高的，但会引发怎么样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都是未来明年一月份开始到五月份之前非常值得去这个注意的一点，我相信这个对整个社会也是会有直接的影响的。
对，你觉得整个民主党在这一次的竞选中他们有哪些策略上失误的地方，能不能快速的给大家总结一下？
好的，这个问题能讲十期你要这么说的话不，我就给你们再讲个两分钟因为我其实我昨天晚上刚写完一篇文章，其实我觉得有两种想法，一，首先你可以看到民主党的这次失败那当然有多重原因，但也许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一个经济周期的问题，经济议题如果说始终是民众最关心的话题，那这个经济指的其实是通胀啊，不是宏观经济数据。 这个东西，所以说只要是说全球都处于这么一个反执政党的这情绪之下，对于经济不满，那根据政治这个钟摆效应输掉选举，那也没有什么太多。所以说换句话说，他可能最开始一开始就是一个必败的局，就是候选人本身他也不是那么突出。当然另一种方法或另一种想法，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更加科学一些，就是当然前一点是不可避免，你在自诩层面呢还能做得更好一些，那是肯定的。对于哈里斯的候选人的这么一个反思，当然竞选策略也有反思，就不仅候选人本身是第一个问题，对吧？你作为一个加州的黑人女性，那她可能在很多白人选民，尤其是白人男性选民当中，是存在着一定的这种结构性问题的。那可能哈里斯其实最终可能是帮助民主党保住了民主党的铁盘基本盘。那这些人可能在七月份对拜登是有失望情绪的。那这些人会不会做出来投票？我觉得是要打个问号。但是哈里斯在其他的方面，就是包括这些摇摆选民群组，就关键选民群组当中的拓展都是不足的。那这个当然可能和他自己的个人形象有直接关系，那同时也就是他可能无法跟拜登政府切割也有关系嘛，因为他毕竟是副总统，你也不能说是完全背弃这过去四年的路线。但与此同时他有一些竞选方面的错误，比如说在策略方面选择，就是说他选择过度强调特朗普这个东西，实际上你看哈里斯竞选大部分广告都是说特朗普怎么怎么样，我们应该阻止特朗普怎么样，这可能跟16年希拉里犯了一种类似的错误，就是说他选民不了解他的这个真正立场是什么。当然大家对希拉里了解比大家多一点啊，就是对哈里斯来说，就你不知道他到底是跟其他过去的政客有什么区别，然后他的这个经济主张是不是有更多的新颖的意义。美国民众寻求改变，就是希望跟过去这些年发生变化，就是变革的力量，变革之风，那哈里斯显然没有提供这方面任何的东西。那具体的这些包括在摇摆州专注呢地推这些，你说这些战术层面该做的当然也都做了，可能做的比共和党还好，但选举的大事显然不是只靠这些地推的。就我最近这几期播客老跟人讲，就你我们就说就组织选票，就是敲门拜票，这种就是传统说政治中是非常重要的，就大选中尤其是可能是一种胜负手。但是过去三次大选当中胜者其实最后都不搞这些东西的。今年特朗普把这东西交给了马斯克，马斯克基本上是不会干也没怎么干。2020年的时候拜登因为疫情民主党不怎么搞这个，特朗普当时搞得如火如荼也输了。16年也是说希拉里在地方武装到牙齿，就把那个特朗普埋葬起来，但最后不也输了吗？所以这个也是对很多战术层面的反思。所以更多的可能就是说，一个人形象，二大的环境，三一些具体的小的选择，这就可能总体引起加速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民主党这次的选举失败。那当然很多就开始分锅了嘛，对吧？这个是奥巴马的锅，那是佩洛西的锅，还有说什么逼拜登退选，说拜登怎么不早退选，然后说为什么拜登退选。你说今年你看其实最后看民主党很多在这大城市的这个基本盘选民没出来投票，那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有影响？那当然都是一种假设了，因为我们现在讨论也没有太多意义。就如果说以这种经济大环境来看，拜登最后输掉选举也可能是一个很高概率的事情，但是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是不会停息的。所以民主党同时也要担心自己，刚才我们这些硅谷这些书眼的很多其实就是一个精英和他这个现在的基本盘，尤其是受这个左翼政治影响过度精英化，这个东西是个非常相对的话题。就你到底什么是精英，什么是这个，就我们现在都有很多关于这种所谓的共和党以中下层这种劳工阶级推翻民主党，就是脱离群众的精英阶层的这种叙事，某种程度上它肯定是正确的，因为这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在民主党这方面的挑战也很突出。但如果放映到四年前，这个问题不严重吗？其实也是一样的。但为什么那时候他们就能得选举呢？所以说这个还是我觉得和政治整个策略选择以及政治的大环境相关。所以其实对于很多民主党的支持者来说，现在是一个反思，是一个痛定思痛的过程。但其实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等待政治变化的过程。四年前你能想到特朗普主义能在四年后这么强势的卷土重来吗？恐怕未必。08年的时候共和党也同样也想着自己是不是要在十年二十年之内沦为少数党，但是在10年大选中期选举不也是以一种王者归来的形式归来了吗？所以说我们还是看一看，就特朗普这过去两过来未去未来两年是全面执政，可能说甚至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统了，但这更夸张，毫无疑问他的权力是非常突出的。但是这个周期是有实现性的，就是政府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大的政治环境之下啊，就全球都这样，就是执政党就没有几个受欢迎的，就不管是就是什么时期，就上来之后都出了问题。不光是就是在这个20年之后，就是在20年之前很多时候执政党在全球各地的这种，就是这些东西还就是一个选民，就永远不能低估选民的这种简单二元思维，就是说如果说我觉得现在日子不好，那我就一定反对在任党不管是谁，这个东西其实在政治中非常的突出的。你看2004年小布什赢得很彻底，06年马上共和党就在中期选举中兵败如山倒，08年甚至是历史级惨败，16年也是一样的，对吧？16年民主党是输的底裤都不掉了，比现在还糟糕，对吧？当时连州一级的政府也都没有。但是四年之后2020年他们又全面执政，那同样也是一样的，不过特朗普四年之后又卷土重来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以一个更加跳出当下视角来观察整个未来政治变化是一个比较妥当的这个做法。当然我们毕竟活在当下，也不能说完完全全就是历史都是长流，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先看看特朗普新的这两年会给我们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对外对内，对在美生活的这些华人啊、华侨同志以及广大硅谷播客的听众，也是在中国的一些听众，都会有带来巨大的变革吧。
嗯，感觉给了我们播客一个非常完美的 ending。 那谢谢浩兰，谢谢 Jack。
谢谢。
其实不仅仅是民主党如何失误的复盘可以聊时期，我觉得今天我们整个的播客内容，从加密货币的影响、减税计划、移民问题、整个硅谷情绪的变化，包括关税问题，每一个话题都可以覆盖一期。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度总结浓缩的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给聊出来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你所收听的音频渠道来订阅我们。中国的听众可以通过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蜻蜓 FM、 荔枝 FM 来收听订阅我们，美国的听众可以通过苹果播客、 Spotify， 还有你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硅谷101播客来找到我们。我是红军，感谢大家的收听。